约伯记一直被视为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以透彻的智慧提出苦难这个普世性的问题。最终，约伯对神的信心使他战胜悲惨的苦难。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十二集，也就是我们要讲《约伯记》的第九章，主题是约伯考虑跟神在法庭上来争执。约伯呢，希望上帝宣告他为义，但是他没有办法想象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实现这一个目标。我们先来看一下上下文的脉络。在第九章和第十章里面，约伯接受了比勒达在第八章第五节提出来的挑战，向全能者来恳求。当约伯考虑这样的可能性的时候，他专注在他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法律的地位。在这一场演讲当中，他开始在心里思考怎么样面对上帝的一个处境，以及上帝应该如何回应他。在第九章的独白里面，约伯在心里思考是否应该作为原告对上帝提起法律的诉讼。这里可以顺便参考一下耶利米书的十二章一到四节。耶利米书的十二章一到四节呢，是耶利米在询问耶和华。比如说他第一节说到，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是耶利米呢在问神说，诶，为什么这个问题是这样。那这个刚好跟约伯很希望作为原告来对上帝提起一个法律诉讼的状态是类似的。那这两人呢，或许都是因为上帝对待人类的方式似乎好像是任意的，所以他们想提起一个法律诉讼。当约伯仔细思考这一个点的时候，他发现自己面临着三个令人不满意的选择。约伯可以放弃对神的抱怨，但是这样他就没有机会被神宣告无罪。约伯呢，也可以试着洁净自己，但是他觉得这仍然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或者第三个选择，约伯可以找到一位公正的仲裁者来调解案件，但是他到哪里去找合适的人来担任这个角色呢？在整本约伯记里面，约伯考虑了其他的法律策略，直到他最终在第31章里面使用了一个消极认罪的一个策略，然后把案件交到上帝的手中。以上呢是关于约伯记呢第九章的一个上下文脉络的说明。再来我们要看历史文化背景。约伯的赞美诗颂扬了上帝的智慧和力量，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第九章的五到十节。跟着呢，他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里面也对这样的一个主题进行了反思，暗示了几个熟悉的古代近东神话的主题。对于上帝踏在海浪上的这个描述，这里是约伯记的九章八节，描绘了上帝透过踩在敌人的背上来征服他的敌人。就像乌加列特文学里面，他里头提到了巴利打破了雅姆，就是代表海神的力量一样。那九章的九节呢，也提到了四个星座 跟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天文学的一个高级研究很相似。九章九节提到的分别是北斗、森星、昴星跟南方的密宫。那里的星星呢，被认为代表命运，但是在圣经里面，耶和华神高于所谓的星星，因为他是星宿的创造者。耶和华神呢，还一一的称呼他们的名字。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以赛亚书的40章26节。在这里呢，经文提到了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在九章的十三节里面，拉哈伯在约伯记的其他段落里面被引用为被耶和华果断征服的那种混乱的象征。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约伯记的26章12节、诗篇的89章10节和以赛亚书的51章9节。以上是关于约伯记第九章背后的一点历史文化背景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第九章的关键主题。总共有四个，第一个是约伯承认上帝超越的智慧和力量，第二个是约伯意识到他没有办法召唤上帝来洁净他，第三个是约伯的经历促使他质疑神怎么样的对待人类，第四个，约伯看不出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他的处境。以上是约伯记第九章的关键主题。往下看，我们要进入经文的解析。我们先来看第九章第二节。第九章第二节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这句经文提到，但人在神面前怎能称为义呢？意思是说，凡人怎能在神面前证明自己的清白呢？约伯在开始这一篇讲论的时候，他承认比勒达在八章的20-22节所说的是真的，但是他又再次提出以利法在四章的17节所提出来的问题。以利法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被神视为是公义的。那约伯的个人经验呢，就促使他提出了一个有点不一样的问题。他说，如果上帝不愿意像报应原则所坚持的那样祝福他，那像他这样无辜的人，又如何能够在上帝面前得到合法的平反呢？再来往下，我们看九章三节。九章三节的经文说，若愿意与他争辩，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这边提到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意思就是说他们一千次都不能够回答他。这句话的用语是模棱两可的，解经家们呢是用两种相反的方式来理解这一节经文。 NIV 的解读表明说，人类的有限性是跟上帝发生争执的人处于明显的劣势。后来在约伯记的38-41章里面，约伯没有办法回答耶和华神所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也许更好的是，这个问题可以指上帝而不是指约伯，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帝作为被告，即便千分之一也不会回答人类原告约伯。那如果是第二种这种解释的话，约伯哀叹上帝拒绝回答他的问题，而约伯呢也没有办法强迫神这样回答他的问题。再来往下，我们看九章的5-6节。九章的五节说到，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觉。第六节说， 他使地震动，离其本位，地的柱子就摇撼。这里经文提到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觉，意思是在说他在群山不知不觉中移动了他们。就好像诗篇作者在诗篇的第46篇所做的那样，约伯在这里把神描绘成高耸于自然界之上。这里可以另外参考约伯记的26:7-14。山脉代表了大自然最坚不可摧的特征，但是上帝却可以随意的移动他们。也有学者说9:5-6的描述很可能指的是火山爆发。这里也可以参考诗篇的18:7、97:5、104:32跟144:5。在诗篇的18:6-15，还有29:3-11里面，也使用了类似的语言来说耶和华神在他的百姓受苦的时候大能守的介入。但是约伯在这里却没有从神凌驾的那个大自然的大能当中得到了这样的安息或安慰。有学者提出了NIV 解读的这个替代读法，就移山，移山就是移动山，叫移山。他认为呢，希伯来文的表达方式最好是把移山翻译成穿山越岭，所以有两种表达法，一个是移山，第二个是穿山越岭。那以上呢，这两种读法都非常适合约伯记的一个教导，但是下面的这第二种选择好像更加的符合约伯记第9的一个主题，神圣的审判。再来往下看，我们看9:10-12。10的经文说，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申数。11，他从我旁边经过，我却不看见，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12，他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做什么？在这3经文里头呢，提到了他行大事不可测度，意思就是在说他行了难以测度的奇妙大事。约伯同意以利法的观点，也就是说神的能力是无法衡量的。这里也可以参考约伯记的5:9。因此如果约伯要向神提出法庭的控诉，他就必须跟宇宙的超自然主宰做斗争，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前景。约伯在2里面的问题其实就是基于以下这个想法：凡人如何能在神面前证明自己的清白呢？讽刺的是，约伯正努力地以他的个人经验来了解神深不可测的工作。再来往下，我们看9:14。经文提到，既是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9:14提到了，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意思就是说，这样我怎能与他争论呢？约伯确信自己是无辜的，这里可以参考第15，但是他没有办法想象自己如何能够在上帝的一个法庭上获胜。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回答上帝的问题，没有办法获得合法的听证会，也没有办法在上帝话语的猛烈攻击下维持自己的立场。这些可以往下参考15-18。这里就好像一名法学院1年级的学生在最高法院辩论案件一样，约伯没有办法应对这么高水准的一个司法程序的挑战。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 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约伯记向我们显示神的主权至高至大，无人能拦阻。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刚刚我们讲完了九章的十四节，再来往下我们看九章十五节，提到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这边说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意思是在说我只能恳求我的法官怜悯。约伯呢，坚持自己的正直，并且承认上帝的至高无上主权，这也让他别无选择。他可以不要考虑承认犯罪，因为那意味着放弃他所知道的真理。他没有办法强迫神称他为义，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向神恳求。在约伯正在考虑的这个奇怪的法律案件中，上帝实际上同时充当了原告的检察官、被告、法官和陪审团。下面我们看九章的十七到十八节，经文说，他用暴风折断我，无故的加增我的损伤。十八节，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倒使我满心苦恼。这里提到他用暴风折断我，意思是在说他会用风暴压垮我。在约伯记的序言里面，一场暴风雨杀死了约伯的孩子们，这里可以回溯到约伯记的一章十九节。当约伯展望未来的时候，他只能想象上帝会带给他更多同样的遭遇，因为他觉得自己受到了神圣的攻击。这里可以参考六章四节、七章的二十节。尽管约伯预料情况会越变越糟，但是当他所害怕的风暴终于来临的时候，耶和华神却从中对约伯说了话。九章十七节里面提到的暴风这一个词的希伯来文，跟三十八章一节、四十章六节里面的词语跟用语几乎完全是相同的。约伯在这里忧心忡忡地看到的一切，最终将会成为神恢复对他祝福的一个背景。再来往下我们看九章的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说，若论力量他真有能力，若论审判他说谁能将我传来呢？二十节，我虽有意，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嫌我为弯曲。这两节经文的意思是在说谁能挑战他呢？约伯认为他不可能成功地对上帝提出申诉，即使他是对的，他也没有办法强迫上帝为他辩护，因为人类跟上帝不平等，所以他们没有力量逼使上帝出庭。再来往下我们看九章的二十一节，经文说，我本完全不顾自己，我厌恶我的性命。这里提到我本完全，意思是在说虽然我是无可指摘的。这里呢，使用了跟一章一节、八节、二章三节相同的词语，也就是约伯坚称他是无可指摘的。这里跟要求他认罪的朋友不一样，约伯始终坚称他的罪不是导致他遭遇灾难的原因。这里也可以参考十章七节、十三章二十三节、二十三章的十一到十二节。但是呢，约伯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也没有办法让上帝清楚他的罪名。他屈服在看似不可避免的事情，尽管 这对他来说并不满意。再来往下，我们看九章的22节到23节。22节说，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23节说，若忽然遭杀害之祸，他必戏笑无辜的人遇难。这两节经文其实提到了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约伯拒绝了比勒达在8章20节里面简单化的那种断言，也就是上帝不会拒绝完全的人，也不会支持作恶的人。对约伯来说，上帝似乎会毁灭人类，无论他们的道德状况怎么样。这可能是为什么耶和华神后来将约伯描述为一个阻碍他计划的人。这里可以参考38章2节。约伯呢，渴望生活可以以公正的标准来运作，他跟其他人一样，希望报应公式能够发挥作用，但是他个人的经验并不符合报应原则的运用。神的主权和公义的统治跟约伯显然是任意妄为的这个逆境经验之间的张力，在约伯心中产生了深深的不协调，因为他没有办法调和这两个互相冲突的现实。再来往下，我们看9章24节提到，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呢？这里提到，若不是他，是谁呢？约伯无法想象公义的神如何对待无可指摘的人和恶人，或者其他人如何能够阻碍神的公义。因为约伯在序言里面并没有意识到耶和华神跟他的仇敌之间的争论，所以在他看来，上帝对待人类的态度是专断和反复无常的。从以上的经文段落呢，我们看到约伯根本不想提比勒达顽固的想法。一开头好像比勒达说神是公义的，他也同意，但是在那之后呢，约伯的注意力就回到了自己的重担上面，也就是全能的神跟软弱的人之间的关系。约伯并没有大力的攻击世界的道德秩序，或者是去指责神不负责任的这个不义的权利，而是他想办法去声明自己没有办法在神面前成为义。约伯的意思也不是在说神在那里好像强权就是公理，因此人就永远不能成为义。约伯的苦难呢，是给他打上了罪人的烙印，他反对的是这一点，但是呢，他又无力在神面前获得价值感跟认可。再来往下，我们看9章25节。经文说，我的日子比跑行的更快，急速过去，不见福乐。这边提到我的日子比跑行的更快，意思是在说我的日子比跑者还快。从一方面来说，约伯的痛苦似乎让他的生命变得缓慢，但是他的生活似乎也在快速的流逝，没有任何的进展。约伯有一种痛苦的感觉，他觉得他的生命很快就会结束，然而他的逆境却没有任何解决办法，他的问题也没有答案。再来往下，我们看9章26节提到，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如击落抓石的鹰。这里说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意思是说他们好像纸莎草做的船一样掠过去，因为用纸莎草建造的船非常轻而且快。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18章1到2节。但是这种船很脆弱，很容易被摧毁。那约伯在苦难中的生活呢，就有很脆弱跟容易被摧毁这两个特征。再来9章30到31节提到了，我若用血水洗身，用碱洁净我的手。意思就是在说，即使我用肥皂和清洁粉清洗自己的意思。肥皂跟清洁粉是两种很强的清洁剂，这里是在表达即使是 用这两种东西来清洁的这样极端的措施，也不足以使约伯在神面前洁净，因为约伯觉得没有任何事物能让他蒙神悦纳。再来往下，我们看九章的33到34节，经文说，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愿他把杖离开我，不使惊惶威吓我。这两节经文是在说，要是有人在我们之间调解就好了。约伯和他的朋友们对天上的生物都有相似的看法。以利法呢，指的是圣者，以利户则谈到拯救人类的中保天使。那在16章的19节里面，约伯会想到一位天上的见证人可以为他的事迹来辩护。那在9章的33节里面，约伯是渴望有第三个人，很可能是天上的神，可以同时来听约伯和神的话，然后作为两者争论之间的裁判。实际上呢，这个调解人的作用就好像裁判把两个在比赛中缠斗在一起的拳击手分开。再来往下，我们看最后一节9章35节提到，我就说话也不惧怕他，现在我却不是那样。这一节经文是在讲，然后我就不用害怕他而大声说话。约伯感到他被上帝吓到了，因为上帝似乎对约伯的惩罚充满敌意。约伯担心，如果他说出自己的想法，就会遭到更多的神圣反对。只有上帝的苦难从他身上除去，约伯才能够放心无畏地谈论上帝。在以上的经文里面呢，约伯呢转而直接向神说话，他不再独白，也不再从法庭的角度思想自己的事，而是开始用哀叹。约伯呢说他不顾自己，宁可弃绝生命，也要证明自己无辜。他也谴责说，无辜人和恶人都在神的震怒之下遭到灭绝，现在他却哀叹起自己的年日短少。他说到自己的生命，他哀叹说他只剩下生命从他手中逝去的样子。约伯之前用比喻描述自己生命是如何的逝去，现在他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奔跑的人是为了快跑送信，快船也是为运送那些携带紧急信息的人，极落的鹰则是形容急速运动的经典例子。当然，重点不是时间到底过了多久，重点在于日子过去，却不见本应跟生命相伴的福乐。约伯也提到了，他想洁净自己，但是好像在神面前怎么样的洁净都没有办法变得圣洁，讨神悦纳。因而最后约伯就再次哀叹，长日一闪而过，生命流逝，死亡也临到他。所以约伯只能说，他想好好经历生命，却再无办法。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约伯记。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
不知是否为有